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这个主日正道的经文是诗篇第二十九篇啊，诗篇第二十九篇。我们来看诗篇第二十九篇第一节，大卫的诗，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啊。好，我们来看哈。诗篇第一篇呢，在那个括弧里边呢，那是圣经的一部分，那不是标题哈，就是交与大卫的诗啊，交给大卫的诗。而且呢，大卫就是神特别怜爱的意思啊，特别怜爱蒙特别蒙神爱的这样一个人，他的这个名字也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呢，诗篇二十九篇呢，是上帝赐给他所拣选的这一位特殊蒙爱的仆人啊，他在旧约呢是一位先知，也是一位君王。他是上帝的所蒙爱的一位仆人，而且我们看到哈，神不单呢把诗篇二十九篇赐给了他的所爱的这个仆人，然后呢也赐给神的众子，借着神的仆人呢来教导给啊，来传递给神的众子。这里的神的众子呢，在今天来说指的就是上帝的众教会，啊，所以说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啊，约伯记一章第六节、二章第一节，还有三十八章第七节，还有诗篇的八十九篇第六节，还有罗马书的八十一章十九节，无论旧约和新约的时候呢，都提到过神的众子，指的就是神的众教会，就是今天在教会当中聚会的基督徒，啊。诗篇第一篇说交与大卫的诗啊，你看这个和合本说你们要神的众子，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后边有两个归给耶和华，原文的意思是神的众子。要归给耶和华啊，往下一点，然后后边说要将他要归给耶和华，啊，好，往上一点，好，我们来看哈，哎，就往下一点行。在诗篇二十九篇呢，说神的众子啊要归给耶和华，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这是原文的顺序哈，要归给耶和华。后边说什么呢？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也就是说，你看这个诗篇二十九篇，它第一节哈，它里边有两个半句的开头都在强调要归给耶和华，啊，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首先，你就能够想到，这是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呢，耶稣他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啊，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啊，还有这个。犹大说的一章二十五节，还有启示录的五章十二节，都谈到呢，将荣耀、能力、尊贵、颂赞都归于耶和华。这就是说，上帝呢在诗篇二十九篇一开头给我们的教训。基督徒呢在聚会当中啊，牧师在讲道当中，还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能力、颂赞都归给耶和华。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主，而不是归于世上的君王，或者说世上哪一个人。也就说，诗篇二十九篇第一篇呢，就宣告唯独耶和华，唯有耶稣基督呢，在基督里所信的这位上帝，是我们应该崇拜的，是我们应该敬畏的啊。基督在世上不应当有任何的偶像。第二点。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哈。第二节开头还是强调要怎么样归给耶和华，你注意到没有哈？还是强调归给耶和华，把什么归给耶和华呢？将他名的荣耀，将他名的荣耀哈，将他名的荣耀。他的名啊，然后呢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二十节啊，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二十节，你看整个十二章的十二章哈，讲到呢有希腊人，有希利人呢要见耶稣，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就提到啊，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粒子来，耶稣说这是指着他的死说的。而且呢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 耶稣说，我现在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天上就有声音下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然后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说，我要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这话原是指着自己怎样死说的。还有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一节呢，也提到过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第四节到第五节，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也就是说呢，今天呢，我们看圣经，尤其看旧约圣经，当谈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你就要明白它跟现在的很多所谓的荣耀神学所谓的那改革宗加尔文主义所谓的人生的首要目标是什么，在世上荣耀神，多赚钱荣耀神，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里边尤其是诗篇二十九篇这里提到的，将他名的荣耀归给耶和华。上帝的荣耀是什么荣耀呢？就是圣父与圣子共同享有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在基督里的荣耀所以说这里提到他的名呢，明显他指向耶稣的名他名的荣耀就是圣父和圣子同享的荣耀。而且呢，你再往下看，并往上拉一点，往上去，这个再往上，往下聊，往下聊。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好，我们来看，我们看这句，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我们来注意这个词这个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要以分别为圣的装饰来去敬拜，来去跪拜耶和华。前面一节和第二节开头都提到归荣耀给神这是我们聚会的一个原则和底线在我们教会当中只能崇拜神，只能去赞美基督。然后我们怎样在教会当中敬拜赞美神呢？这里说得很清楚，说以分别为圣的那种装饰来敬拜耶和华你注意这个词这里呢，其实就是指今天我们教会在聚会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在我们主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原则和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原文的意思是以分别为圣的那种装饰。这个装饰是什么意思呢？你去看一下历代之上的十六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还有历代之下的十章二十一节，还有诗篇九十六篇第九节，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这个圣洁的装饰呢，在旧约的时候指的是祭司或者利未人穿上圣洁的装饰，穿上那个他们在律法当中那种服装那种礼服，然后呢去敬拜神。你看到没有？圣洁的装饰，分别为圣的装饰。这个圣洁的原文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呢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当谈到教会敬拜的这种方式，或者说我们在神面前的聚会的态度的时候，圣经说得很清楚，凡来到这里的都应该将自己分别为圣。也就是说在聚会的时候无论是教会的讲道，还是圣礼，还是教会当中所有的一切的事工，都应当与这个世界区分开来。当你在世界上待了六天，到这主日的时候，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要把世界上那些什么世俗道理、异教风俗、人情利益和生意的东西完全的舍弃在外面，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你所站的地方是分别为圣的。所以说你要注意在这里为什么圣经说要以分别为圣的装饰去敬拜耶和华，去敬拜神。这个圣洁它本身的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说呢，诗篇第二十九篇其实它在讲我们该怎样聚会的事情你要注意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分别为圣的装饰来敬拜神。好，我们往下看一下这个第三节到第九节这是今天的重点。第三节到第九节，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金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啊，我们来看哈。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把第三节到第九节放成是一部分啊？你要去看一下这几节圣经的特点啊。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呢，是在反复强调当神的众子，就今天的我们众教会，当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然后又强调聚会的秩序和原则，就是你要分别为圣，以分别为圣的装饰敬拜神。然后第三节到第九节开始讲到教会聚会敬拜的时候的内容。第三节到第九节主要强调什么？耶和华的声音怎么样？耶和华的声音怎么样？耶和华的声音怎么样？也就是说，第三节到第九节，所有的重点都围绕谁的声音啊？耶和华的声音。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主日啊，我们聚会的时候，主的教会，它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它最重要的部分是耶和华的声音。这就是最重要的部分。用到新约来说，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语，或者说使徒和先知的教训。因为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教会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并且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的房角石。所以说什么叫敬拜哈？你看在这个教会的传，在这个尤其中国教会，他管什么叫敬拜？他就以为聚会的主日的时候都趴那祷告，这叫敬拜。或者说呢，前面整一个乐队啊，然后在那里弄几个架子鼓或拉几个吉他，在那弹唱一段，他说我们这叫敬拜。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弟兄姊妹，主日聚会的时候，教会最重要的事工是什么？就是讲道。我告诉你，就是传讲神的话语啊。所以说教会为什么存在在地上，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第一个是在讲台上讲道，另外一个就是会众呢在听了讲道之后呢，然后把所领受的福音传出去。这一切都绕不开什么？耶和华的声音。这声音是从耶和华来了，这声音是从耶稣基督来了。所以说神的众子，神的众教会，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说一间教会，你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教会，你要看它教会当中什么最重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社队的真理，是我们所有事工当中最最重要的啊。所以说你注意到诗篇二十九篇用三到九节这么大的一个篇幅再反复强调什么？上帝的话有什么能力，是吧？使香柏木碎裂啊，又是使母鹿落胎啊，使树木金光，看到没有哈？诗篇二十九篇第三到九节用了这么大的一个篇幅，用了反复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在强调为什么要听耶和华的话，为什么要主日的聚会的时候去讲圣经啊，去讲耶稣基督的真理。因为上帝的话语是确实有能力的。所以说接下来这个三到九节呢，是整个诗篇二十九篇的重点。大卫呢在神的感动之下呢，用这么大的篇幅在讲上帝他真道的能力。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没有能力，我们今天没有理由不去相信神的话语。另外一方面哈，你也需要注意，就是第三节到第九节讲到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啊，但是呢有原则和底线，里边的应许里边的祝福不是说什么人都能得到的。你看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什么人才能得到上帝的应许呢？第一，首先神的众子。什么是神的众子呢？将荣耀能力唯独归给耶和华的人。 敬畏耶和华的名，敬畏耶稣的名的人，以圣洁为装饰，以分别为圣的这种圣洁为装饰去组织聚会的人。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教会唯一需要尊重和崇拜的就是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而不是在世界上的任何的人，无论他是掌权者，他是富翁，还是说他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基督徒，他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主日的重点啊。我们来到这里是来敬拜神。所以说整个诗篇二十九篇呢，实际上在讲聚会的事情。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九节啊。第三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啊。这里有三部分哈，我们来看。第一个是说什么，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啊，这里这个水啊是复数，你可以翻译成重水。这个词在哪里呢？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创世纪一到三节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这里跟这里是一样的哈，都是复数，都有个冠词，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注意到没有？这说什么？耶和华的声音就这样借着神的灵运行在众水之上，运行在水面上。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是跟旧约圣经有关系的。我可以提前跟你说，你在里边能找到创世纪的相关经文，也能找到摩西五经啊。所以说第三节首先告诉我们，在起初的时候天地是怎样有的，神是怎样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就有了这一切啊。然后来看第三节中间一部分，荣耀的神打雷啊，荣耀的神打雷啊。我们来看哈，这个后边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这个翻译它原文没有说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原文是说耶和华在大水之上啊，他没有说打雷哈。第二节有一个荣耀的神打雷，后边那个第三个半句里面没有说打雷啊。我们来往下看，说那位荣耀的神打雷，这个打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打雷在原文它指的是打雷，或者是上帝发怒的意思。你要去联系相关的旧约经文，你去看看这个打雷是什么意思啊。前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话呢说有就有，说命就立，这是指向创世纪。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上帝雷声的经文哈，在撒母耳记二章十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讲到神的审判和神对那些他的仇敌的攻击啊。还有撒母耳记七章第十节，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啊。你要注意这里的意思。然后撒母耳记二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实际上在这里呢，诗篇二十九篇第三节呢，实际上在讲在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上，神曾经以这种雷声惊扰或者击打惩罚的方式来对付那些他的仇敌，就是神的众子，那些神子民的仇敌啊，那些敌对他的人，那些不信他的人。这里指向呢上帝对外邦人的惩罚和审判啊。最后半句哈，继续往上去。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我们来看。我们要注意哈，这里原文没有说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只是说耶和华他站在或者说他住在大水之上。这句话是单独的意思，他跟那第二节你不要连，他跟前面的半句不要联系在一起啊，这是单独有指向的。这里呢，大水指的是大海啊，那些大浪或者说正在泛滥的洪水，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说你看到诗篇到二十九篇十节的时候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里的意思是说耶和华在大水之上，也就是说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样的局面，上帝都能够掌控。你要明白这里哈，无论这个世界呢兴起了再大的风浪，上帝都在其中掌权。尤其是当这个世界在今天，东方和西方的这些左派都起来要攻击神的教会，来开始针对基督信仰的时候，神仍然在掌权，神掌控这一切啊。然后呢，所以说他这里用到大水或者说洪水，然后在这里你能想到什么呢？你一定要跟耶稣联系在一起。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耶稣四更天在海面上行走啊，这门徒看见之后吓坏了，以为是鬼怪，便叫起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个是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原文不是说是我，原文是说我是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意思。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你去看，你去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四章那些经文，它其实原文所表达的意思是耶稣站在海面上，耶稣站在这个波涛骇浪当中啊，就像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在洪水之上。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不要怕，我是，就是说他是耶和华的意思。所以说呢，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在大水之上，耶和华在洪水之上，耶和华站在或者说坐在啊这些惊涛骇浪之上并不动摇。这实际上他指的一方面，你可以想到这个洪水灭世的那段经文。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想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站在那些波涛骇浪当中不受影响，耶稣行走在水面上啊。所以说这里都是有相关经文的。第四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啊。好，我们来看哈，这里强调上帝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啊。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没有能力的。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呢十到十一节，上帝告诉我们，他所说的话绝不会突然返回，会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情啊。他要成就的事情必然亨通啊。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然后另外一方面说，耶和华的声音蛮有威严。我们来看哈，一方面呢，上帝说的话一定会应验啊，这在今天呢就看你信不信。另外一方面啊，说耶和华的声音有威严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注意这个威严这个词哈，诗篇八篇五篇，并你叫它比天使小微小一点，并赐它荣耀尊贵为冠冕。这里翻译成尊贵哈，这个诗篇八是一个词，诗篇八篇五节，诗篇二十一篇五节，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啊。还有诗篇四十五篇第三节，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也就是说，这个威严这个词在旧约用了很多，它主要来形容上帝所高立的王、受高者，还有神的大能者，他所带的那种权柄和威严，其实指的是谁啊？指的是基督啊。这里实际上在强调什么呢？神的话语当中有权柄，有掌权者的威严，耶稣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你去看这个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还有马可福音第一章啊，当耶稣讲道的时候，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讲道像有权柄的人，而不像什么文士啊。也就是说，耶稣的讲道带着权柄，有赶鬼的能力啊，有斥责魔鬼的能力，有赦罪的权柄，而不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是什么呢？在今天来说呢，宗教人士、道德人士，或者说搞学术的。在这些人哈，包括今天很多的所谓的神学家、所谓的牧师，在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把圣经讲成了学术啊，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而不是说像这里所说的是有权柄的话语。所 所以说谈到上帝话语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特点，第一个它大有能力，第二个是什么，是有权柄的，是威严的，而不是岁月静好的，不是勉软无力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出于神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它有什么特点，一个是说了就应验，非常有能力，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有真正有权柄的话语啊。所以说今天像什么三子教会，像那律法主义教会啊，他们反复光讲那些啊，上帝是爱呀，天父爸爸就是爱呀，然后上帝什么都能包容，结果包容到今天基督教快聚不下去了，聚会快聚不下去了，因为他们所传讲的上帝话语当中，他所谓的上帝的话语当中呢，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柄，所有的只是妥协啊。所以说在今天的时候呢，你通过这个，你也可以判断一间教会它是不是真的教会，一个牧师是不是真的牧师，就是看看这个教会当中所传的上帝的话语是不是有能力有权柄的。尤其是在教会的牧师哈，当他面对撒旦的差役，或者面对教会当中有一些魔鬼的那些苗头出来的时候，他能不能用神的话语去斥责，这就显出这个教会有没有恩赐，有没有从神那来的能力啊。第五节，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啊。这里呢，这个震破和震碎啊，它原文是一个词，原文是折断的意思，翻译成折断应该没有问题。因为黎巴嫩的香柏树是非常贵重非常坚固的一种建筑材料啊，我们知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用，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埃及人造船的时候用，而且在当时那个时代很多的君王用它来建自己的宫殿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坚固的，不要提折断啊，它是非常坚固。但是呢，上帝圣经说上帝的话能够折断香柏树，能够折断那什么黎巴嫩的香柏树啊，黎巴嫩的香柏树是当时那个时代最坚固的建筑材料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哈，你要注意这个诗篇二十九篇三到九节，它里边提到的某一种物质，或者说它里边提到的这些对象，说耶和华的话也能使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指向人的啊，指向一个人或一群人都可以。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强调上帝话语的能力能够摧毁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啊，不仅仅是一块木头，在这里呢可以有着更广的应用。上帝的话语可以摇动一切人看来坚不可摧的国家、种族或者政治势力。所以说你今天看到有很多的所谓的邪恶的国家、邪恶的掌权者啊、邪恶的权势，就这些东西方的左派，但是如果有一天上帝他干犯到上帝的底线啊，神可以灭绝他们，如同折断黎巴嫩的香柏树。第六节，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牛犊啊。好，我们来看哈，原文的意思是神的话语啊，能够让啊，让这些人让什么呢，让黎巴嫩和西连啊去跳动，或者是去跳舞，像牛犊一样跳舞。那个后边半句是说像牛的孩子一样跳舞啊，就这样的意思。首先我们来看哈，黎巴嫩，这里的黎巴嫩呢指的是那个以色列北方的黎巴嫩山脉啊，这个西连在旧约主要指它是就指的是黑门山，只不过呢是另外一个叫法。这两座山是整个以色列整个迦南地最高的山峰啊，而且呢是属于那种终年上面有积雪的山峰。黎巴嫩山，黎巴嫩的意思就是雪白的意思，上面终年都是雪啊。黎巴嫩山上面有很多的树木。我们来看西连是什么意思呢，申命记三章九节，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啊，外邦人管这个黑门山叫西连哈。我们来看 西莲的原文是护胸铠甲的意思，这是西顿人对黑门山的称呼。黑门山呢在黎巴嫩的南边啊，它是整个中东地区应该是最高的一座山，巴勒斯坦地区最高的一座山，山顶也是有很多的雪，终年不化。在以色列人未到迦南以前呢，黑门山是敬拜巴利的地方啊，所以说呢你能够在今天的山顶还能找到巴利的庙的一些遗址，这些庙呢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被摧毁了啊。这里有两座山，在当时中东地区最高的两座山，而且这两座山在人眼中来看都是充满着积雪，是不可能动摇的东西，千年不化的东西啊。但是呢诗篇二十九篇呢上帝告诉我们，他的话能够让这两座山像牛一样跳舞来回抖动啊，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东西，像牛一样跳舞，像牛犊一样跳舞，像牛所生的小牛一样在那里不停的跳舞啊，你可以说是地动，你可以说是它在摇动。也就是说这里这两座山本质上它还是在讲这个世界的一些势力啊，或者说敌对敌疚的势力，或者说人认为坚不可摧的国家政权势力。然后上帝说这些东西在他的话语当中，在他的面前，他想摧毁他就摧毁他啊，可以使他摇动，使他坍塌。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读这个诗篇二十九篇三到九节的时候呢，你不要光局限于这里的山峰啊什么牛犊什么的，实际上你可以像看约伯记最后那几章一样，就耶和华神呢给约伯讲那些动物的事情，这里实际上都是指人的啊。第七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啊，我们注意这两，这个使火焰分叉原文的意思就是指什么呢？指过去用斧头砍伐木柴，或者说把石头给劈开凿开的意思啊。这个第七节这句话是非常夸张的，那人可以用斧头呢去砍块木头，人可以用那些坚固的工具呢去把石头给凿开，但是你无法想象你把一个火焰给分开，火焰给凿开，这人无法做到的啊。但是呢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能够把火的这个火焰给它分开，就像劈开一个木头一样。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在人看来无法动摇的啊，无法打破的这些势力，当将来时候到了，上帝的话语临到的时候，这些政权、这些国家、这些势力啊，就像今天的这个这些左派一样，看似牢不可破坏，但是等到一天上帝的时候到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的时候，他们也会被分裂，也会被劈开啊，因为神的话语呢可以降服一切的被造之物。你要注意这里这个话语它的这种夸张的对比啊。第八节，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啊。我们来看哈，我们注意这个第八节有两个震动啊，都在这每个半句的开头，两个震动。这个震动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震动其实它精准的反义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在痛苦的扭动、难产，就这个意思哈。后边你会发现，后边讲耶和华使母鹿落胎，也是指的这种啊痛苦的，就是说，或者说一个妇女，她经历产难，她在生产之前，她痛苦的在扭动，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哈，而且呢，我们来注意一下，这里两次强调。什么旷野，而且强调是加底斯的旷野。加底斯的原文是神圣的意思啊，是犹大南端的一个城市。所以说诗篇二十九篇第八节呢，你要回去看摩西五经，关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事情，关于以色列人在这个加底斯的旷野所发生的事情啊，因为这里跟旧约圣经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弟兄姊妹，你去看摩西五经，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有很大的时间是在这个加底斯的旷野度过的。也就是说，这一节实际上在讲那四十年以色列人的经历。 那四十年是以色列人背叛的四十年，是以色列人轻慢上帝、试探上帝的四十年。所以说，那四十年过的就如同惨难的日子一样。啊，而且那四十年当中有上帝的声音不断的临到你，仔细看的话，其中祝福的话是不多的，更多的是咒诅，说你们必死在这里，因你们的不信，你们必死在这里。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下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在申命记呢一章四十六节，这是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那四十年主要的营地。在民数记十三章的一到二十六节，也是以色列人派探子去迦南的地方。啊，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民数记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五节，以色列人他进军迦南打仗第一次失败也是在这里。还有民数记的二章十一节，讲到这个磐石出水，讲到摩西呢得罪上帝的时候也是在这里。而且最终在民数记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米利暗和亚伦都死在这个旷野的附近，这个加里斯的旷野的附近啊。所以说你去看这个摩西五经，有很多事情发生在这个地方。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四节，上帝说，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面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你看到没有？而你看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八节到五十二节的时候呢，上帝最后对摩西说什么呢？说他要死在他所登的那座山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也就说，弟兄姊妹，大卫为什么提这句话？原文不是说两次震动旷野，震动旷野，原文指的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的难产，在这个旷野当中的这种痛苦，实际上是让很多的以色列人，让今天的我们回想起在旷野的四十年，在加底斯的旷野那一世代的人，他过得有多么痛苦，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帝，所以说神的咒诅就加在他们身上。最终那个旷野的人呢，除了极少数的人，绝大多数都倒闭在旷野。这个加底斯的旷野呢，神在历史上以色列人这四十年，其实也是今天教会当中我们一生信仰的历程。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在教会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惨难的日子，会有痛苦的日子。为什么呢？是因为对神的不敬畏，因为对神的话语的不相信。所以说这个加底斯的旷野，它原文是神圣的地方，就是指的今天的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看在今日，尤其这段时间，整个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它的一个根本的状态，并不是一个被神祝福的状态。今天的基督教是一个被神咒诅的状态，是一个在上帝惩罚当中的状态。就像当年在加底斯的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徘徊那四十年，神的话语啊，在那个时候起了作用。不，上帝的话语当中不单祝福是真的，那咒诅也是真的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里强调啊，旷野加底斯的旷野，神的耶和华的话语的时候，你要回去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那四十年发生的事情啊，作为警戒。第九节，耶和华的声音使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精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耶和华的声音，原文说耶和华的声音使母鹿难产或者扭动，这个落胎在原文就是扭动的意思，就是难产的意思，就跟刚才上面说的震动加底斯啊，震动加底斯的旷野用的是一个词，指的是那种难产。你看到没有哈？你看这个第九节哈，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精光。这里这个母鹿也好啊，这个树木也好啊， 它在指什么？你要知道它是有指向，它实际上在指，在旧约的时候指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以色列人，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结局，在今天也指那些不守真理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痛苦和衰败。今天这个时代是什么？就是母鹿早产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就是像树林一样被剥的金光的树林，没有任何的荣耀，没有任何的这种光亮在世界上，反而是被东方和西方的这些左派踩在脚底下蹂躏。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遵守神的话语。所以说上帝话语当中的惩罚，摩西律法当中的咒诅就临到今天的教会。母鹿落胎，树木也被剥得精光。神的话语当中不仅有祝福，也有咒诅。对持守真理的，上帝祝福的，使得在万民之上，居上不居下。但是那些不守真理的，那些教会，那些妥协的教会，所面临的就是难产，所面临的就是痛苦。啊，但是这句话很有意思，前半句讲的是非常悲伤的事情，母鹿落胎，树木也落精光。后边说什么？凡在他殿中的都述说他的荣耀。这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有早产的，有落胎的，虽然树木金光，但是就像约珥书所说的，必有渔民从耶路撒冷逃脱。在这个时代啊，无论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四十年，虽然绝大部分人灭绝在那条道路上，但最后有少数人得以逃脱，有少数人蒙受上帝的怜悯，能够进了迦南。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在经历完这些患难之后，一定会有真信的能够脱离这个时代。然后呢，当这些人重新来到神的教会的时候，他会在上帝的圣殿当中，会在神的教会当中宣告神的荣耀，宣告耶和华的话是真的。这里实际上是一种悔改，是悔改之后的教会和基督徒在神面前重新蒙恩的这样一个经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两节，十节到十一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啊。我们来看哈，你看最后的两节，十节和十一节哈，首先讲到什么？洪水泛滥的时候，就是事情世界最坏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然后他做王直到什么时候啊？直到永远。也就是说，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在整个世界遭遇惩罚和审判的时候呢，第十一节也告诉我们，那些属于上帝的百姓，那些属于神的众子，可以和神同在，能够脱离这个时代的这些咒诅，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的属灵的平安和祝福。这些属灵的平安，这些祝福，或者说神赐的这些力量，是帮助今天的这些真正的教会来度过这洪水泛滥的时代。啊，我们来看第十几行。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在这里哈，圣经说耶和华坐在洪水之上，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里呢，首先大卫是让我们回去看创世纪第六章和第七章，洪水泛滥的日子，上帝降灾惩罚的日子啊，洪水泛滥地上四十天，所有的活物都死了，唯有在方舟里的能够活下来啊。也就说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大卫让我们回去看创世纪啊，就是洪水灭世的这段经文，整个世界面临上帝的惩罚，整个世界面临上帝的咒诅，所有的人都死了，但是耶和华在洪水当中，他不会被动摇，他仍然坐着为王，他坐在洪水之上啊。另一方面，你也能够看到耶和华坐在哪里，你去看创世纪洪水灭世这段，你能够明白神与他所设立的方舟同在。方舟就预表着教会，预表着在基督里的救恩啊。我们今天呢要进入教会，进到基督里面，这样当末日的时候啊，当上帝的惩罚来临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不被震动。然后呢，你去看新约的时候呢，也跟耶稣有关系，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当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的时候，海上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遮盖，但是耶稣却怎么样，睡着了。你看到没有哈？说耶稣呢，马可福音第四章也告诉我们，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然后门徒不停的要摇醒耶稣，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然后耶稣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然后门徒就大大的惧怕和敬畏，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所以说无论在旧约那个时代还是在新约，你看到耶稣做的事工的时候，圣经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在任何时候，即使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即使在大浪滔天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但是这个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必须要与他同在，你必须要和他坐在一条船上，你必须在今天来说进入教会，进入到方舟之中，你才能够和享有这种和神同在的这种平安。若不然的话，耶和华是坐着为王，耶和华做王是直到永远，但是你就被水冲走了。所以说你看，这里跟审判有关系，既让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洪水灭世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在船上，耶稣斥责风和海浪，然后他还会指向在末日的时候上帝的大审判。所有想要得救的人，你必须到耶稣里面啊，必须到这些真正的教会里面。第十一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里的百姓指的是谁？指的就是二十九篇开头的时候神的众子，在今天指的是神的众教会。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在整个世界陷入到上帝的惩罚和咒诅的时候，神却会单独恩待一群人，就是那些真正属于他的人。上帝会赐给他们足够的能力、足够的平安和祝福，来带领他们度过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前期讲过这个诗篇二十八篇八到九节也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啊。好人好话说，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所以说我们来看到这个诗篇二十九篇的时候，第一节第二节强调要归荣耀给耶和华然后中间三到然后中间的很大一部分讲耶和华话语的能力，然后第二十九篇最后两节讲到在任何的时候，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并且耶和华只赐福给那些属于他的民，那些祝福那些属于他的百姓。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整个二十九篇他告诉我们，当敬畏耶和华，当尊耶和华为圣，当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唯有他是上帝另外中间很长的一部分呢，就告诉我们要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因为他的话大有能力，因为他的话是有权柄的，因为他的话当中的应许都是必然实现。最后两节告诉我们，我们这位上帝呢，他坐在洪水之上，他坐着为王，也就是说有一天他一定会像创世纪那时候他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会审判这个世界，他会灭绝这个世界，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不再以洪水的方式，乃是以硫磺火湖的方式来审判这个世界。只有那些住在他里面的，只有那些真正敬畏他的，一生一世信靠他话语的人，才能得着永恒的保守、永恒的祝福，来逃避这些灾难，来逃避末日的审判所以说这些应许，上帝话语当中这些能力，它是有原则和底线的，不是说什么样的人都给，不是说今天耶稣爱你今天我是信耶稣的都给你，不是的。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上帝话语的，持守真理的，神才会把这些应许赐给他。只有这部分人，上帝的话语在他们身上才会生效所以说呢，启示录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告诉我们，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我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看看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的经文，你再看看旧约摩西律法当中上帝祝福和咒诅的原则和底线，你就要思想今天的很多的声称是信耶稣的人，今天很多的所谓的教会，事实上并不是被上帝祝福的教会，因为在真理上有妥协，因为不肯责备罪恶。你去看看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哈，无论在这边的教会还是在西方的教会，我没有看到他们得到权柄制服列国，反而是被列国制服了。我们也没有看到啊，他们像耶稣所说的用铁杖辖管啊这些列国，反而是被人家如同咬浆的瓦器一样敲得粉碎。为什么？因为你所传讲的并不是真正出于上帝的话语，你讲的很多东西只不过是世俗人情的道理，一些心灵鸡汤，既不出于圣经，也没有真正的权柄。所以说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呢这个诗篇二十九篇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愿神呢让我们能够真正蒙他的祝福，蒙他的带领，活在他的真理当中，享受他话语当中的应许。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的脚踪行在正路当中，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